好，那我们来现场祷告哈。在天父，在这里还感谢恩典，又赐给我们这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真是啊，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啊来敬拜你。你的恩典也是赐下那独生爱子，使我们靠着他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知道怎样啊去行来荣耀你的名。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在祷告的时间，我们也是学习你话语的时间，那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怎样啊行事为人，也保守我们下面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跟政府哈的关系哈，所以这个信仰告白哈，它前面讲到我们怎么敬拜他啊。讲到敬拜上帝之后，就开始讲我们具体这些行事为人了哈，就开始讲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怎样在这个国家里的身份啊，国家，然后马上我们就会讲家庭啊，教会啊，它基本思想你看它这是国家，讲完国家之后呢，就会讲家庭，因为我们会讲婚姻，一会儿我们主要讲，今天主要讲婚姻，然后呢，我们还就会讲教会。教会完之后，我们就会讲圣礼啊，什么这些哈。好，那我们先来再把上次呢跟国家的这个稍微复习一下哈，因为特别上次那个利群还提到这个哈，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有一些这个例子啊，有一些具体的事例能帮助我们来明白哈。那么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哈。好，我们一起来读21.7，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几个具体的例子，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21.7。一般而言，把适当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乃是自然之理。对不起，这个不对了哈。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我们应该是23哈。对不起，那个文玲，23哈，对不起，不是21。我这个23应该是23哈，23，所以我们23呢，我们应该讲国家这个哈，23.4哈，这个对不起，刚才这个我弄错，23.4那个，然后。23.4，所以呢，可能一会儿文玲，一会儿可能还需要你，这个弄错了。我们这个，我们是23，这个都在这一，在这个最后发给大家都有22、23、24都在这哈。所以呢，如果你拿到22的话，这22当中也有23和24都在这里头啊。好，我们来看23哈。23就这个22就都有。好，我们来一起看二十，不，那是一，21和22啊。好，我们一起来23.4哈，我们一起来读23.4哈，这个应该是。好，我们起来，人民当为国家官员祈祷。尊敬他们的人格，给他们纳税，服从他们合乎律法的命令，为良心的缘故，服从他们的权威，不信宗教或宗教差异，并不废止国家官员正当和合乎圣经的权威，也不解除人民对他们的顺服。这种顺服，教会人员也是不能免的。教皇在他们领土之内，对他们或他们的任何人民都没有任何统治权或管辖权，尤其不能因着把他们判为异端者，或假托任何名义而剥夺他们的土地或生命。好，那么我们先稍微看一下，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这个交税。那么我们稍微提一点，就是说，因为上次我们提到哈，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张力啊，这确实有一点，你可以说是矛盾或者怎么样，但是应该是张力，并不真是矛盾了哈。就是说，怎么来平衡两方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顺服国家政权，因为这是上帝所这个设立啊，上帝设立的这几个这个我们说国家。啊，家庭和教会，这是上帝设立的这几个机构啊，你会是这个机构也好，或者是组织也好哈，这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先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先是家庭啊，一会儿我们就会讲到家庭，家庭，然后就教会，然后什么国家，就是政权啊，这是都是上帝所命定的、设立的这个机构啊，用于也可以说是他的工具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上帝说我们应当顺服政权、政府啊、官员啊。我们特别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啊，读了那个罗马书啊，也读到彼得前书，都提到哈，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公民，我们要顺服国家。可是另一方面，又提到哈，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马上会查使徒行传，所以现在特别讲到，就是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什么？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什么哈？那么到底我们是顺服上这个上帝，那我们还是到顺服这个政府了呢？那当然，我们说是什么？我们是说，当然是先顺服上帝哈，因为是上帝的命定权柄使政府能够什么有权柄，所以当然我们先顺服上帝哈，后顺服这个政府。可是这个界限在哪里啊？那么这个。一般我们就讲，就是如果这个政府的命令不直接违反上帝的命令，那我们就应当顺服政府的命令啊。那如果违反上帝的命令，就不什么，我们就可以不这个顺服政府的命令，而顺服上帝的命令。那么有一些是比较明显的、直接的，因为圣经也有的，比如说他不允许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不顺服，对吧？不允许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不顺服，我们要敬拜上帝。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有什么有争议了，你比如说这个战争啊，那么特别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政府有权实行战争，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是什么，我们就要说正义的哈，或者是说这个有正当原因的战争哈，但是如果不是正义呢，或者说实际上很多战争就是不容易分清楚是正义不正义的，这怎么办啊？你比如说在美国就有很重要的，比如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到底是不是正义的，不是正义的，你实际上是不容易区分。你得看是有的人就认为是正义的啊，这个共产党我们要把它打败啊，但是也有人认为不一定正义，至少对于美国人民来讲，他没有来打你美国人民，你凭什么去跑到人家国家去？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争议，我们要承认，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呢？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啊。那我们可以稍微有些讨论。那么，当然，比如说现在，对于现在我们来讲，就是正义的战争，实际上就是越南战争已经过去了啊。那现在就是反恐怖的战争。你比如说，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怎么对待这个啊？去阿富汗和去这个伊拉克，这个都是有争论，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认为去这个阿富汗的话。还是有争议的，因为阿富汗他那个，那个塔利班实际上是在那里哈，那么他那些恐怖分子实际上是，他们的基地是在那里，那么他们不愿意把他们清除是吧？就说也是比较复杂了哈，是阿富汗的，
哎，大姐，
对不起，
啊，
有谁要说话吗？
好，好啊，
谁要说吗？好，没有哈，那就说。阿富汗本身，他们支持这个，他们并不是他们直接派
告
出
诉
来
你，
的，
有，哎，对啊，有的时候，
他
其实想到你啊，我昨天跟高亮也说了，跟这个 A 也说了。我说我挺想你给方打电话，我有时候打电话他也没接，我说他的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有的时
对不
间也
起
不
哈，
对。
那可能不是这个，不是跟这个什么有关哈。对不起，您那个如果是跟我们正在讲这个主日学有关的问题啊，可以来问哈。但是其他的话，我们最好先 你要放到这个静音哈。好，那我们就说像这种，他虽然阿富汗国家没有直接派这个恐怖分子，但是他有那恐怖分子在阿富汗住，那么他们这个有这个基地，那么这个基地的派出的恐怖分子来到美国哈，我们知道911哈，那么这个是产生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是有这个正义性在里面哈。那么这是至少我们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也是这样的态度，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同意哈。好，我们可以稍微停在这儿，有没有愿意对这个有问题或者是补充，或者你也可以提出自己想法。好，那如果对战争没有，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是比如说纳税交税哈。那我们这里特别提到说应当我们应当交税是吧，那但是也有人对这个即使交税这个也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就是认为这个交税合理，合乎上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个交税才我们应该交啊。如果它不合乎，比如说那个纳税的钱竟然用于比如说是这个给一些补助了啊，特别是比如说补助那些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机构哈，它是支持这个堕胎的是吧，或者有些机构它可能是这个支持一些我们并不同意的这个事情的，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还交税呢？所以还是有争论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般都认为还是应当交税啊，虽然这个税都没有并不一定都用到我们高兴的地方，甚至用到都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交税的。这个我想是我们的这个我想这也是在这个信经啊，这个威斯敏信条上，这里也是他的这个态度啊。好，有没有补充的？哎，杨立兴，
有关同性恋这一方面，
嗯哼，
如果有两个男的或两个女的，要请牧师证婚，你不证婚他告你，就跟那个你不是他们要做个蛋糕，那个蛋糕店，
对对，
不可能，就搞了一乱七八糟的，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政府完全做了很多都违背我们基督教教义的事情的话，所以生在这个情况下是很难的，
是。同意这个你的这个说法，很难的。但是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年这个罗马政府他也是反对这个教会的呀，迫害教会的，那么他也还说是要顺服嘛，甚至要交税嘛，对吧？所以显然罗马政府他们有做的很多事不符合这个圣经的啊，甚至是反对这个教会的，反对这个圣经的，那我们也还是要给他们交税哈。所以这个呢，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因为这个确实是也昨天我还在听那个，即使收音机里也有啊，即使教会的有一些牧师对这个也有不同意见，我们要承认，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也有的牧师就认为这个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有些我们不能这个顺服政府，如果政府做的他关键是这样哈，我听的牧师讲啊，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点，可能不知道大家。他说就是说美国政府真正的权柄在谁手呢？是在人民手里。所以他说这个我们顺服国家政权最终是在人民手里，所以我们可以不顺服政府的一些人员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啊，这么讲，就是说你这个政府虽然是官员是人民选出来，最终的权柄是在人民手里啊，但是这个政府本身还是有他的这个权柄啊，既然已经选完了，他们就代表政府啊，我们不能 我不认为你要最后说是都跑到人民手里，那但是你说人民手里又是谁手里？有共和党、民主党、自由人派，你这个你不能。所以我想这个还是他已经选完了之后，他还是代表政府，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政府，接受报告们。
稍微补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用刚刚年纪的这个例子啊。如果我们的良心啊，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如果我们的在行政体的良心，就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正常，啊，就你刚刚跟你说，两个中心内的要牧师来为他们做他们的见证，牧师可以拒绝，牧师拒绝的话，要面临的他很多状况。那在目前美国的制度里头的话，我们要抗议或者要抗争的话，就要按照目前的美国的制度能够允许上的话，你刚刚讲那个蛋糕那里后来到了最高法院，他是胜了，胜了之后可是呢，当然魔鬼他们很狡猾，他虽然胜了，可是呢，他用别的手段让他还倾家荡产，他的损失很大，但是呢，最起码在神的面前，他的良心是清洁。因为他拒绝这件国产化良心的事，然后呢，后来在法律上他也赢了。虽然呢，实际上具体角度来说的话，他是请假的，他后来他的店还是没办法继续开啊。但是在神面前，我相信神是喜悦他，因为他就是一些反面的例子是那个反堕胎的啊，就是反堕胎当然是走入神的基因，可是你用暴力的手段。用暴力手段来抗争的话，那就不合理。在美国的制度里面，你有合法的这个抗议的权利吗？应该用合法的手段。
好，谢谢。对，嗯。
但是你提到阿富汗国家哈，回到伊斯兰教，他们就说那里也有基督徒啊。
对呀、啊。
对基督徒迫害非常厉害。
嗯哼。
对，也不振奋女人。而且他们反对基督徒杀害他们，
对，
那些基督徒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是不是应该是服从他们国家？
那就是说，如果是不是，就是说不服从他们国家规定的，不允许敬拜上帝，对吧？但是要服从国家他其他的。
公开的敬拜上帝。
嗯，是啊，所以这个那。对对对，是这样。
万一没有不蒙头的话，
就要
把公开的羞辱他，
是，
这完全是不合圣经的教导。
是，比如说要蒙头，我想这个应该可以顺服啊。
看那边的是泰勒版的，
泰勒版，对他们现在又回去了吧？
对，
又回来了。
但是现在你再也不能去学校。
是，那这个我想，比如说。女生要蒙头啊，这些我想可能就需要顺服。
而且他们好像婚姻的配合啊，常常把小孩子啊，不管怎么样，就随便他们说，交给谁做他们的妻子。
就说我们要承认他们虽然是很残忍的啊，我们这个也看到，不同的国家确实是有上帝祝福在里面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能在这个国家，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现在承认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圣经的教导来讲，圣经没有教导我们去把所有国家政权推翻，哪怕他们是反对这个什么是吧，反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就是圣经明显的教导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到这儿哈。当然这里头主要当时他们呢在讲这个哈，从我们来讲，这个很有意思啊。对我们来讲，我们主要讨论这些方面哈。但是对于当时魏斯敏信条，当时呢，他们主要是针对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实际上你想想哈，罗马天主教从什么呀？他我们原来实际上是一家人了，我们要承认了，我们跟原来罗马天主教我们是一家人了哈。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把那个罗马天主教就跟我们截然分开，我们原来是一家人的，我们是就是因为他们错了。我们从他们当中出来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原来也是什么？原来 也是这个神的教会哈，我们要承认这个罗马教会原来是神的教会，这个神使用他们啊，但是后来越来越什么败坏啊。那么他们特别败坏，就是到了实际上是九世纪、十世纪、十一世纪，他们这个很多那个教皇，实际上我们很明显知道他们不是神的仆人啊，他们已经不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当中都不是神的仆人，我们说那个教皇也主教啊，他们不是神的仆人，但是在天主教内部还是有神的仆人的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改教这些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啊，无论是路德啊、加尔文啊、斯约里，他们实际上原来都是在天主教内部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要知道我们在说的对象啊。那现在他们在当时呢，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这个天主教会。那么天主教他们做法是什么？天主教实际上当时还有那些这个机构来杀害什么？杀害这些不按照他们的这个程序去敬拜的啊。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当然现在看到这个伊斯兰教这些啊错误的地方。那但是我们要承认了，天主教当时也做了很多是违反圣经的事情啊。我们要看到人心都是败坏的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是说现在啊阿富汗的问题啊，甚至当年这个天主教啊，那么也是杀害了很多人的。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这个新教的刚开始新教的人都是被天主教人杀害的。他们这个当时没有按照天主教的教导去做，那么他们就要杀害他们哈。这个是，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个教皇无权要求人怎么样这个完全顺服他啊，任何人都没有一权啊要求人完全顺服啊，只有上帝啊，我们只有这个能够顺服上帝啊。然后这个呢也无权废除任何国家。当时你看看，教皇甚至说他有权利什么，决定一个国王是不是国王啊，一个国家政权是不是正确，他有决定。我们说这都是错误啊。所以呢，这个要他要求政府顺服教皇哈，这都不是上帝的旨意哈。而且当时罗马教会他逼迫啊。那个是这个政权也好，人民也好，这都是什么不符合圣经的啊？那这里是啊、是当时的哈、啊。当然，对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时代啊，不是很重要了哈、啊。但是对当时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哈、啊。当时是还是面临了这个问题哈、啊。那个即使在英国哈、啊，这个不就是在讲的英国吗？英国当时就是反反复复嘛哈、啊。那个英国那个国王亨利。然后他实际上是为了个人原因哈，他反对天主教，结果呢他后来死了之后，他儿子还是不错的，但他儿子很短命啊，年轻就去世了。结果后面是他两个女儿，一个就是那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是这是新教的哈。那天主教那个玛丽就是血腥玛丽啊，就杀了很多新教的人。所以对他们这些人这是非常直接的啊，很多人被杀了，当然很多人也逃跑了啊，这个但是对他们这是非常直接的。当然对我们今天可能是没有在这个状况下哈、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有很多其他国家啊，在其他地方也还面临着这些迫害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有谁还补充没有？对顺服政府和与政府的关系哈。好，那我没有的话，我们就到24章，我们就来讲这个家庭哈。家庭呢，主要是从结婚和离婚这个角度哈。论到婚姻主要说哈，实际上当然翻译成结婚离婚，实际上最重要讲婚姻，那么也主要是在讲啊这个夫妻这个关系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也看到啊，这个是信条的它的条理是吧？他先讲怎么敬拜上帝啊，我们作为人，每人都应该敬拜上帝，但是特别作为他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元素，敬拜的元素啊。然后呢，讲到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啊。那么现在回到跟个人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没有放家庭啊，他是应该是家庭教会国家哈、啊，但是他先放到国家，因为对他们俩可能这个国家非常重要啊。这个呢，生死的啊关头，那么家庭恐怕一般不适合他们生命啊，他们放到后面，也可能是啊，我这是一点猜想。当然我们无论怎样，对我们俩都是很重要的哈、啊。那么对我特别对我们现在来讲，对我们生在这里的这个时代来讲。对于我们各位来讲，恐怕这个家庭这个可能是更啊直接面对我们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啊上帝的话语啊，他怎样讲啊这个婚姻，我们怎样啊讲这婚姻的哈、啊。好，那我们到24章啊，我们一起来读24章第一啊。婚姻只存在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若同一时期一个男人有一个以上的妻子，或一个女人有一个以上的丈夫，都是不合圣经的。好，我们听到这儿，这里强调什么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强调什么？一夫一妻制，是吧？那么特别这里强调是什么？一个男的只能有一个太太，那么一个女的也只能有一个丈夫。所以呢，他显然强调的是什么？就说你先生不能娶太多太太，是吧？这个太太当然也，那女士也不能娶太多先生啊。因为对于当时来讲啊，对于当时来讲，要知道这是一六几几年啊，一六几几年的事情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那时候是什么样状况？那个清朝恐怕还是在清朝跟那谁之间好像啊，明清那个转换时期好像那个时候怎么样，那这娶很多太太这太普遍了，对不对？那皇帝就是要娶一大帮是吧？那要想想直到那个时期在什么，在这个信条已经明确讲这个，当然不光是在那层，我们知道应该是在什么，在这个整个基督教刚开始都是历代这都是讲是吧，保罗书信已经明确讲了怎么样，那所有的这个长老执事都是做什么，一个太太的男士，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在说什么，只能有一个太太，只能有一个先生啊。那么可以看到超前是不是基督教这个超前是因为什么，不是超前的问题，是什么，这个真理在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当早已的已经不是这个超前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这个在这上面创世纪第二章24就讲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什么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怎么样是二人，所以上帝没有创造好几个这个夏娃，也没创造好几个什么亚当，有一个夏娃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地方啊，也就我们这个解经你看哈，这个特别也有什么这个解经，你看在这个马拉基书你看也特别讲了这个啊。有人说是不是你搁那乱讲，也不是，不光是解经，你看马拉基书第二章15节怎么解经，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全城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妻啊。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一直是一夫一妻的啊，这个呢一直是这样的啊。我们也可以把马拉基书这个翻译成哈，他就是讲啊，就是翻译成刚才我们讲的哈，他可以多造几个夏娃，多造几个这个亚当哈，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的哈。那么当然在以弗所书也再次提到这个啊，说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哈、 这是极大奥秘，但是这个呢是在表现什么呢？表现基督和教会。所以什么呀？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基督，是不是啊？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位基督啊，那么也只有一个教会啊，所以呢教会基督也是只有一个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什么只有一啊，合对一啊。好，那我刚才讲哈，说这是当时或者是从教会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强调一夫一妻哈，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读这个的时候，又我们又强调哪了呢？今天我们就不光是强调后面一个男人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一个丈夫了，我们还甚至在第一个句话第一个半段我们就要停下来了。婚姻只存在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世代变化是怎么样的变化，是不是？甚至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也不承认了，是不是啊？现在我们甚至要先回到讲婚姻是什么，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因为现在这个世道竟然已经，他说不能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问题了，他说婚姻要变成两个男或者两个女的，他已经把这个都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确实你要讲现在呢，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混淆哈，人心的败坏哈。我想这里也确实有撒旦的这个轨迹在里面啊。他你看他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那我想这也是啊，当然也是有人心的败坏在里哈。所以第一句话，这整个这个啊，这个提的这个都是很好的符合圣经的。现在我们甚至在第一句话就是向我们讲明哈，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那但是这个已经在这个世道已经啊受到各种挑战，甚至像刚才我们在讲杨弟兄都讲到了哈，甚至有的人就是由于这个啊，那么已经受到逼迫哈，那么受到这个政府的逼迫，受到各种势力的啊，他实际上通过这个通过打官司，实际上就使得他的财产都啊流失掉哈。我们可以看到，这确实是有这个征战在里啊，这就是这个征战啊，这是很现实的这个征战。好，那这是第一个哈，这个婚姻的这个定义就已经是不简单了啊。原来的定义我们想强调是一夫一妻，现在甚至是这个两个人是什么人都已经是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到第24.2啊。好，那讲这个婚姻的目的，前面我们得先讲这个婚姻定义是什么哈？那我们当然圣经定义很明确，一夫一妻哈，一男一女。那现在我们来看，为了这个婚姻目的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婚姻制度的设立是为着夫妻之间彼此帮助，以和好的方式生养众多，增加教会的圣洁后裔，并防止淫乱不洁之事。所以呢三方面啊，说的比较简单，就是三方面，一个是互相帮助，一个是生养众多，一个是什么防止淫乱，或者是说有这个夫妻啊有这个啊生理需要啊，这个都是这个当中的。当然这个呢在这个讲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啊有不同的这个重点啊，你要是听这个啊讲这个婚姻的时候，那么有一些牧师认为这个第一个应该先讲是夫妻的需要哈，有这个淫乱这个不洁的哈，那这有的可能认为这个应该先讲啊，然后呢生养众多，然后互相帮助，这个都有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方面啊，这三方面都是显示圣经明确讲的哈，夫妻有这个什么这个互相帮助，我们也要有生养众多，而且特别是增加教会的后裔啊，这里也是讲的。然后呢防止淫乱啊不洁，当然这里隐含的啊，或者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了哈，我们知道在信条他讲这意思就是说啊，防止淫乱不洁，这也就是我们人有生理需要，有这个上帝所赐给啊这个人的这个需要，这是正常的啊，这个本身并不是 错误的啊。但是呢，应当是按照神给我们的，就是说是建立家庭，有婚姻当内的，来满足人的需要啊。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提到这个也是因为教会历史上实际上对这个有很多争论的，就是认为甚至婚姻啊有这个生理需要这些，那是不是有这些也是什么是这个这个罪啊，有这个问题。那么比如天主教他就讲，因为认为主教啊那些真正圣洁的就不应该结婚，要知道就是这个就是有，这是他们确实有教会有这个历史上是，而且实际上教会上有一些伟人也甚至是这种观点啊。我们今天不去这个讲啊每个，但是确实我们要承认这个是有争论，但是我们要通读这个圣经的话，那圣经没有啊，没有讲说这个男人的需要女人需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罪的，是吧？他讲的是说什么不按照上帝的这个设立的婚姻制度而有的，那是什么？那是淫乱啊。但是呢在婚姻制度内这是好的，所以我们这个要分清这个哈。好，我们要稍停一下，那看看有没有愿意补充或者有问题。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哈，我们夫妻啊要有这个互相帮助哈。那么就是说我们也不仅仅是什么是吧，那我们也有互相帮助。那这个呢这里的讲到用的创世纪第二章哈18节，但实际上我们想我们实际上在有很多的经节哈都提到我们要什么夫妻哈应该相爱，我们知道是吧？今天还讲以弗所书，已经特别讲到那了哈。今天讲的讲到的时候讲到提到以弗所书，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特别提到是吧？那么提到我们先生怎么样，要爱太太像什么？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要为这太太甚至舍命是吧？那么太太也要什么？要在主里顺服先生哈。所以这个。这些都是什么？这是我们彼此帮助的，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次序或者是规则啊，是我们要按照这些次序规则来彼此相爱。就是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彼此相爱，那具体更说我们怎么彼此相爱？那么有一些规则，有些方式，我们应该去什么去行的？那么就圣经呢给了我们这些啊，就是比如在家庭里。那彼此相爱，那家庭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有一些次序的，你不能什么呀？因为有些事情要决定的，对不对？要做这个决定，你不能那俩人都彼此相爱，那到底彼此相爱？那你说吧，你说吧，你说也不行啊。甚至那都这个彼此相爱，那不做决定了不行。但是这做决定到底是呢？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应该是先生啊，应该是做头。啊，要做决定，但是先生并不是什么侠制太太啊，他是爱太太啊，所以这个是要有这个平衡在里面哈。那么太太哈是这个顺服先生哈，那么这个是这个圣经的教导。当然这个真正做起来有各家有各家的方式哈，因为我记得常常也有讲，我们家的方式就是这个重要事情都是我来做决定，那不重要的就是我太太做决定了，不过基本没有什么不重要事情，所以呢这个就，所以这个是看你这个各家还是有这个啊，有可以有具体应用啊。好，有没有？哎呀哎呀，杨弟兄要有。
你在讲话。没有办讲话
啊！哈哈哈哈，我太太在那里。我当这个不光我是一个这么说，我记得还不止我自己。有几位有这样说法的哈。当然，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事情，先生就是应当 就是应当这个啊做主的哈。那么我们啊在这个这个方向上是应当的。那但是也确实有一些事情，那先生可以说听太太的这个听太太他再做决定，当然是也是可以哈。好，
所以改革中对避孕也没有说有
好，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哈。那么各个教会有不同的什么，那改革中没有直接的这个教导天主教原来是教导不能有避孕的啊，那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完全这样，现在也是有一些也是变化了哈。那但是新教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但是新教当中也是看就是看不同的教派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那这个是一个很好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么讲嘛，说有一些圣经没有明确的，我们是有是值得考虑的啊。但一方面也是有我们有个人的软弱啊，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都做到，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这就一定我们做的就是好的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又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生养众多啊，我们并没有做到。那可能我们需要加强哈，但是这个事情是
这个避孕也是最近这么多年才近现代才发展以前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药物啊或者手段啊这也跟你有关系。
对，他这里显然没有了，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对像16几年就没有。
因为这个立法都有，因为立法都有，就是你不可以，这个故意移在地上，对，故意移在地上，你如果不想要，就是你对这个对你的妻子恶毒，不想让他有，那那不行。当然，是一个不是完全从这个角度，我觉得。
对，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来自己面对，这个确实是我们。
对，因为那时候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没有孩子的父母啊，那是在社会地位之外的，这还有这个影响。
对不起。
您说的一个生养众多，就是说他们没，就是没有能力，没有生育能力。他这里应该怎
么样？那这个是没有生养重要，是说我们能够做，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一定做到。你那没有的就没有了。比如说在旧约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嘛，像亚伯拉罕刚才他们就是没有嘛。那他们并没有这个没有后裔，并不是说有罪的问题，而且夫妻完全还是可以相爱，这个是。这个没有问题哈，这个就是说在这里他是只是说我们有这三方面，这个目的有这三方面并不一定这目的都能达到，对吧，这个是对，并不是是这个而且呢这个可以稍提一点，也并不是说一定所有人都一定有婚姻，这点我们也要承认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没，我们从主耶稣我们知道没有婚姻啊，他就是说上帝对有一些人有特殊的使用，这个只能是特殊的使用的时候，那他这是特殊人，这个是耶稣也讲是吧，那有的人是上帝给他这个恩赐啊，他才有恩赐，所以这并不是说所有人一定要这样做，但是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应当有就是说这个婚姻它是这样一个目的啊，我们应该在婚姻里头来这个按照神的话去行。那比如说这里讲的淫乱这个问题，这特别讲到是吧，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那么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哈，那再次是当有，这是这个一般状况啊，是说神没有特别目的，但是神显然使用一些人有特殊目的的，那这是上帝的这个拣选哈。那么如果是夫妻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能力的，那显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哈。
稍微可以，就是这个，如果夫妻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不能够生的话，领养孤儿，他们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就是现在我们照顾多不好啊，那这个仍然可以建立大家，不一定是要自己亲生。如果想要没办法，没办法生的话，你愿意用，愿意领养，我相信这个是对的。
有的时候不但是不能生养这么多，而且没有小孩子，当然孤儿是一个方法。可是我们常常说，儿女是神给的产业，他们不知道神没有给他产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
这个回答可以用那个加尔文那个，加尔文他好像没有后裔，他娶了一位太太，虽然是一位寡妇哈，那寡妇他自己有孩子，但是好像他跟加尔文没有生孩子。那加尔文有人就说他，因为加尔文有很多人反对他哈，也有人就说他是上帝让他断子绝孙，就是对他那什么。但是加尔文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说上帝使用他，使很多人认识上帝，在属灵上有什么，是从属灵意义上得到儿女。那么这也是他的这个生养的一个，所以呢，这个地方对生养众多，并不仅仅是一定要是通过肉体的，是吧？像刚才领养，这本身就不一定是肉体，是吧？那同样，这个通过这个他的教导，他通过他当时牧养那么多人，那么显然是什么？可以是他也有这种属灵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有没有婚姻我不敢确定，有的人说他没有婚姻，我看到有的牧师还敢确定说，我不敢确定啊，圣经里不是很明确，但我们知道他后来显然是没有儿女在他身边，因为他在身边那些都是他的同工，他就讲什么提摩太是他的什么主里的儿子，是吧？那提多，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然是可以的。
但是领养孤儿是一个方法，有一项科技很发达，用其他科技方法去找，有小孩子有没有回返？
这个我没有考察，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有这个。我想这个在以前，至少这些人都没有的情况下，好像这圣经不一定能明确说到这些，是吧？在以前，但是如果这时候有，没有哈，我们有谁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对，我想这些很多都是像圣经里没有明确提到的啊。
刚才你提到的其他的，
其他的显然是有太太有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彼得肯定是有啊，彼得他不就是他后来带着太太行走嘛，所以那个保罗说他的说的时候就说，我不可以像那个彼得带着太太那个到各地去吗？所以保罗他还讲了，所以彼得有太太，对，而且我们知道，太太的妈妈，对，妈妈还是这个耶稣亲自医治彼得的岳母，对，所以肯定是有这个有太太，所以这个点就可以看到这个天主教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彼得第一任教皇，那他就有这个太太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好。那我们下面再来论结婚的尺度啊，我觉得我当然四母在这儿，我不干那什么，就是这个翻译上，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是什么了，直译可能是尺度啊，但是这个实际上就讲这个什么人可以结婚了我是希望我就把这个比较白的一些话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容易，大家我们容易记哈。那么先是讲我们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讲我们结婚啊应当怎么样哈。那么现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哪些人可以结婚哈。我们讲了结婚先是讲了这个什么是婚姻，然后我们讲了结婚的目的，那然后呢我们要讲这个什么人可以结婚。那么什么人可以结婚呢？这里也是很广泛哈，我们一起来读。凡能按自己 判断表示同意的各种人都可结婚，所以凡信奉真正改革啊，对不起，但基督徒的本分是只当在主里结婚，所以凡信奉真正改革派宗教的，不应与不信的天主教的或其他敬拜偶像的结婚，敬虔者也不可与罪恶昭彰的或持守可诅咒异端的人同赴婚姻者。好，那么首先什么人可以结婚呢？所有是能够啊有判断啊自己进行同意的各种人都可以结婚啊。那么当然这里对于基督徒特别提到啊，基督徒的本分是应当只有在主里结婚。那么这里特别又讲到呢，信奉真正改革宗教的啊，不应与不信的天主教的或其他敬拜偶像的结婚，那么敬虔者也不可以与罪恶昭彰的结婚哈。那这个是特别讲到这个我们结婚哈，那么是与什么人的问题哈。当然这里呢比较有争议哈，我们知道应该是有争议哈，我们要提到要看到确实有争议的，就是说基督徒只在主内结婚，那这个呢有一定争议啊，但争议并不一定很大啊。那么大家至少在理论上都认为哈，这个是哥林的前书讲到这个哈，我们大家一般还是哈，但是呢可能更争论更多的是下面一点哈，就是说真正改革宗派啊的不应与不信的天主教的或其他拜偶像的结婚哈。你比如说这里很多人就会认为怎么能把天主教跟敬拜偶像的就放在一起了呢哈，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争论哈，我们要承认啊，这个不信的哈天主教的哈，这里就把它放到同样的啊，这个是。另外呢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个，这个是在讲哈，如果我们在结婚前我们怎么样没有结婚的啊，我们在寻找还在寻找这个按大陆讲的对象的哈，寻找这个配偶的寻找太太的啊，这个情况下啊，这里显然是在讲这个意思，这里显然不在讲什么已经结婚的啊，因为这个后面实际上在讲了哈，这个保罗特别讲到的，如果你已经结婚的啊，实际上在后面呢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显然是讲这个这个意思哈，不是讲这个没有结婚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禁止哈这个人结婚啊，就是如果他贫穷还好啊，是这个普通的教徒也好啊，牧师也好，年老，这个都是不应当禁止的哈。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哈，这个老年人结婚啊，那显然是什么？我们作为儿女的或者什么，实际上是不应当禁止的啊。就很简单一个例子，对我们来讲，是吧？当然，我们可以有老年人的话呢。甚至小孩子一样，对不对？我们作为亲人的话应当什么跟他有这个交通，可以把我们的想法给他讲。因为比如说看到一位老年人跟一位岁数相差很大的，而且有可能上骗受骗的，有可能另一位并不真正爱他的去结婚的话，我们提出我们的忠告，这显然是好事情。但是我们另一方面要是根据圣经的话，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他结婚，我们作为儿女也好，作为什么可能兄弟姐妹也好，我们没有权利禁止，但是我们可以去提出我们的忠告，这个是可以是一种应用，对不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特别是面对父母的话，这个有可能有这个那当然也有可能面对我们的弟兄姐我们自己的家人啊，我们的兄弟弟妹妹在离婚再婚的时候都可能面对这种 当然这个结婚的人必须得按照自己的判断能力能够表示同意哈，所以应该是他同意哈，而不是我们同意。同样这也是一样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这个甚至有长兄的，你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孩子的婚姻，也没有权利决定你弟弟妹妹的婚姻啊，都是一样的，这个啊是要他们决定。这里特别讲到啊，基督徒只可以在主里面结婚啊，这里也可以讲的啊，这个是在啊《申命记》哈讲到这个是啊，这个不可以把女儿嫁给这个啊外族人哈，这讲侍奉别的神哈，这里特别讲到侍奉别的神哈，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争议，很多人就是好像说啊，以色列人好像是不能是嫁给非以色列人啊，实际上。重点并不是以色列人问题，这里应该是什么侍奉别的神啊？应该主要是什么不能嫁给侍奉别的神，这是最重要的，对于上帝来讲这是重要的啊。那么特别这个讲到哥林多后书讲到什么啊？你和不信的啊，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啊。这里讲到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啊？光明黑暗有什么相通啊？这是从这讲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也要提出来，甚至对这个有的人还是有不同解释啊，就是对格林后书这个地方也是啊，是不是应用到婚姻当中也还有也是有不同解释啊，但是我们大多数一般的我们解释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用到婚姻上去的啊。那么这个信条呢就特别提到是说这个我们跟这个天主教哈也不能哈，那这个也有不同，这个啊，这个也有不同的啊。那么敬虔者不合于这个很这个罪恶的啊昭彰的哈，那么可跟那个异端的哈信仰的人哈，那这个也是一个啊讲到。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不合于自由派、柏拉修派结婚，这都有，这个就有很多什么。柏拉修派一般呢我们就认为是非基督徒了哈，恐怕还什么。那么当然这里讲到自由派这就比较这个我说是有，因为什么样的是自由派哈，那么就有不同的。那然后呢也要承认常常有一些人用的理由就是说，你看那个牧师啊或者是那个很著名人，他娶那人好像他就是自由派的，所以他原来就自由派，所以这个是、哎、是很有很多争论啊。我要承认，就是具体应用的时候，这个是有很多什么。好，我们再来读一下24:4，可能我们停到这儿哈。接受。
除了这个天主教，刚讲的天主教人之外，这个林牧师啊，林牧当牧师的解释呢，他甚至把这个公正。
东正教哈，
天主教，既然天主教不行的话，他也把东正教给他。这个东正教会，就是相信在信条里面，
并没有说，
并没有提到东正教和天主教会。那
路德
他们很多信条很多方面都是针对这个天主教，因为对当时来讲，
对
这才改教没有多久啊，对，所以这个针对天主教。但是林牧师呢，甚至把路德派
也放
这儿，这是林牧师自己的看法。这个不能代表
信条。
那时候那个信条那时候绝对不会把，应该是不会把路德派放在，因为路德跟路德两人刚刚出来
，对，
相信他不会把路德放在。
对，
那是我们今天讲路德会，
我们还是承认他
新教的。
对，谢谢这个接受哈，特别讲到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哈，那我们特别来讲，我们对路德宗和东正教，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是教会了啊，我们不应该是这个地方有，所以我是比较难，我不敢说的很什么，就是说你比如说东正教的话。那可能婚姻结婚的话会有很多问题，没有承认会有很多会，所以可能并不一定是个名字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是作为一个规章，作为一个说是这是 这是圣经教导啊，这个我好像我不能同意这样哈。但是要真正说一个智慧的人的话呢，他恐怕也是，这里可以这么讲，这些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嘛，还是有这个智慧在里，但是恐怕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规条。你比如说敬虔者不与那个罪恶遭障人，那显然了哈，我们想作为有一定智慧人，显然你不应当是这样。但是你说我们怎么来个来具体的真正规定呢？什么是敬虔者，什么是罪恶遭障，这就比较难啊。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这个确实怎么来应用，我们个人要读神的话语哈，来应用。这就为什么我们确实需要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才可能真正来看到哈。好，我们来一起看 24.4， 不可在圣经所禁止的血族或阴族的亲属等内结婚，此等沦乱的婚姻绝不能因人为的法律或双方同意就变为合乎圣经而作为夫妻同居。男人不可娶妻子自亲的亲属，女人绝不可嫁丈夫自亲的亲属，正如男女不可嫁娶自己自亲的亲属一样啊。这是根据那个利未记那个哈。那么上帝这个禁言哈，在这个自亲亲属当中哈，那么这项我想我们这个这是自然哈，我们像我们中国人也有对吧，一些自亲的啊不允许的，这也有，我们都知道啊。所以我想这个这个圣经当中当然也讲到，那么我们想大多数人我想这个还是会啊同意的哈。当然也是有个具体应用的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具体应用的问题，比如说比较难解释，一个就是娶弟兄的家里的人的问题，这个我知道是有一些那个难的地方啊。就是说因为这里特别提到是吧，就是说不可嫁丈夫啊，或者是不可娶妻子是自亲的亲属是吧，那这个女人不可嫁丈夫自亲亲属，那比如说那一个兄弟俩呢，哥哥去世了，那弟弟可不可以娶这个那个兄弟的太太，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有一些，当然我不敢这个每个情况啊跟大家都说清楚哈。嗯。因为这里他是讲到林牧师讲到说兄弟与嫂嫂啊，爸爸与媳妇啊，爷爷与孙媳妇，孙子啊，侄子与婶婶等等啊，他这些都是认为是啊，都认为不算啊，不应当是啊，不应当结婚的，他都认为啊，不应当结婚。好，我想这个当然我应用挺难啊，但是可能大家都同意，因为大家这个道理大家都是同意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儿。
你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自亲的亲
啊，好，
你绝对是这个样子。
嗯，是，对，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常问的问题是，那个什么，亚当的那些儿子，他们太太从哪儿来的啊？那当然我知道，他太太都是他这个亚当的这个儿女哈，女生的哈，嗯。这里比如说也有一个比较难的这点，像死了一个没有儿子，那么她丈夫应当尽本分哈，与她同房哈，这里前后好像不一致哈，这也特别讲到哈，大家可以记得看。我这个呢我没有很多研究，而且我想可能对我们也不，对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也不是很直接应用的哈，所以我没有花很多时间来去考察这一方面哈。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些啊，你要是愿意研究可以自己研究，这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所应用的重点了，我就没有去花时间来在这上面了哈。我们下次还得来讲一下解除婚姻，所以今天有没有时间我们今天，但是那个是很重要一个，所以呢下次我们要来讲一下解除婚姻这个问题。所以下次我们这期今天我们就不再，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解除婚姻啊，然后呢我们下次再稍微回顾一下解除婚姻这个问题。好，我们先到这儿，但是我们可以大家来，有没有问题，也有没有补充，有没有问题？ 补充的哈。好，那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那我们就请那个接受长老为我们这个来祷告哈，我们就。
那父亲，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是我们早晨的灯，路上的光。
嗯。
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所有关乎地权是你都已经赐给我们。
嗯。
当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地权多日之后，主啊，求你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思想言行方面，你都必须不断的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被圣洁，不断的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你的心意，就是保守我们在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是吧，就是赐给我们那主天的智慧。
嗯，
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就是在你在不同的时候，你所说的话，你的心意还是一致的，因为你是从古到今，永远不改变的事。就是你能保守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有智慧，能够将人有道理，能够去用的方法。
嗯，
感谢主在这个课程的学习里面。帮助我们来领受这些会议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我们的属灵前辈，他们在现在话语上面认真的研读，就为我们定出来的这些宝贵的信条，乃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
嗯，
就是都是帮助我们在学习当中，我们就是能够有谦卑，就有这个心智，愿意在你的教会里面，愿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真心的来服侍你，来照顾你的心愿。
嗯，
就是告诉我们这周生活的脚步，愿意在我们当中继续不断的被高举，为你所当得的荣耀。
阿门。
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
阿门，
阿门。
谢谢肖正长老，谢谢。